对我们殿中的，还有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平安，早安。今年呢、这个疫情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传就听到说，那个很有一个很著名的演员 Tom Hanks 跟他的太太 Rita， 他们两个在澳洲就被传染上那个新冠状病毒哈、那结果呢，九月他们在澳洲拍戏哈、的时候传染了新冠状病毒，所以到九月份的时候呢，他们演的那出电影呢，就可以看得到了。然后那个电影的名字叫 Greyhound 翻译成 Greyhound 翻译成中文就是灰狗巴士，那个灰狗的意思哈。那个这个电影呢，大概的内容呢，是在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时候，在1942年的时候呢，有一支由联军差不多37个的联军组成的一个舰队哈，他们就在大西洋的那个地方防卫。那其中呢，有一艘美国的舰队的舰长呢，叫做 Ernest Cosa 哈，那他率领了一支美国的舰队，那就要从美国哈，那要跨过大西洋到英国的利物浦去。那在那一场战争呢，那个时候是战火连连哈，而且是很紧张的一部战争片，他那部片子是一部战争片。那最吸引我的，在那个电影里面最深深吸引我的是一部好莱坞拍的电影。片子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舰长，他是跪在地上祷告的，他跪在地上，他求天使主，求主哈、让天使来与他同在，保护他不受到邪恶的仇敌的摆布哈、那这是一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电影哈、那美国的这个电影是演这个护航舰呢，他要保护那个商船呢，经过大西洋哈、到要去的地方去。那这个 Prosa 呢，他是被任命带领那个他的这个美国的舰艇来过大西洋。那一场战争 ，Prosa 面对的那一场战争是有史以来最长、最大也最复杂的战役哈，而且在那个战役中，他的舰队就被这个德国的军队一个优质艇哈，一直不停的追赶他，所以整个过程是非常的辛苦的，很紧张的。但是那个 Prosa 就一直都站立在那里哈，而且在那个电影里面好几个场景里面看到 Prosa 他会泄愤祷告。然后在最紧张的时候，他在里面就默默的向主祷告呼求，而且那一场战役是 Prosa 他第一次担任美国战舰的舰长，好，那所以呢，他这样子一经过这场战役之后，哇，他就在国际中扬名了哈，大家就很知道，而且就让好莱坞选择把他的这个故事拍成一部电影哈，那真的是不但是看到他在片中非常敬虔的样子，然后也看到他其实在他的房间的门口有一个小小的牌子哈，挂在那里，上面写着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从希伯来书13章第8节来的。那亲爱弟兄姐妹，你知道这就是我们美国立国的精神。可是今天呢，那我们来低头祷告。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贵使我们恭敬的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看到目前美国的情况实在是一片混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的在撕裂。主，我们知道这不是你的心意，这不是你所要的，但是主，我们却知道你是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的神，你必要保护我们，看顾我们，带领我们。我们就将我们的国家恭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带领我们能够平安的经过。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那牧师，你可不可以看有没有第二段 OK， 好，我们来读这两段经文哈。第一段经文是从但以理书4章17节来的，一起来读。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是但以理书里面的话。那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我们刚才宣召的经文，在启示录21章第3节，我听见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那我今天就想从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那第一段呢，我们讨论一下地上的国，地上的国。那刚才从刚才读的这两节经文里面，你就能够看到神的心意。从我们人类一开始，我们的历史的开始，那神的帐幕就设立在人间，好，设立在人间，而且至高者要在人的国中掌权。好，所以刚才我忘记谁在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哈利路亚，是的。所以创世纪里面，我们读过创世纪的人都知道，创世纪里面有四件大事。什么事？大家知道，创造，还有呢堕落，还有呢洪水，最后是什么？巴别塔。好，那四个人是谁？
神、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好，这四件事情跟四个人。所以你把这四件事情跟四个人记起来的时候，你大概就掌握到创世纪在讲什么了。好，那所以呢这四件事跟这四个人都很清楚地记载了神的真理、神的良善跟神的完全，还有人的自私、贪婪跟罪恶。那圣经记载呢，在洪水以后，好，我们刚才也讲到第三件事就是洪水。洪水以后，全人类重新再来。那在创世纪，哦，我要提醒一下哈，大家应该都有我们的教会的单章，对不对？那个单章除了给你看看知道教会今天的程序之外，其实也给你有机会可以做做笔记哈。因为我听很多人讲说，常常听完到一出去就忘记了。好，那你如果说你在听到的时候，你有听到什么话，你觉得是很值得记下来的，你可以把它记下来，所以你回去以后还可以 fresh 一下哈。那上次那个 Pan 跟我讲说，妈妈，你讲到太多圣经节了，我都来不及抄哈，抄完回家了一直翻哈。所以其实那是对我们好的，那些经节都是神感动传道人要跟大家分享的哈。所以这边讲到创世纪十章第一个，创世纪十章32节，你来不及抄，你就把经节抄下来，你回家都可以再看哈。他说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伯，他们是三个支派的宗，三支宗派，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之后，他们分别在地上建立了不同的邦国。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洪水以后，那个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就分别在闪、含、雅弗，分别在这个世界的各地。我们知道闪族是什么，我们东方人都是闪族，我们是闪族人哈。那含是什么？含是皮肤比较黑的，在非洲那边的哈，西非、东非那边非洲的人。那雅弗是什么？雅弗就是欧美当地的人，叫欧美洲的人哈，都是雅弗的族类。那后来又发生一个巴别塔的事件呢，神就把我们的语言都变乱了。那从闪族开始，从闪族一族一族一代一代十代之后，就来到亚伯兰的时代。那在亚伯兰的时代，一开始的时候，在从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我念给你们听，我们没有写出来哈。他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祝福，为你祝福的必。我也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也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好，从上面这一小小段十二三节的经文里面，你就会看到一件事情，神对人的心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刚才读了启示录，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里面，神的心意就是什么？ 整个他的心意什么，他要跟我们在一起，他太爱我们了，他要与我们同住，与我们同在。神是乐意要祝福他儿女的，非常乐意要祝福他儿女。最近我们教会在读诗篇和尼希米记的时候，在这些经文里面，我们都一再的看到上帝的慈悲和怜悯，也看到他的公义和圣洁。在信望爱九的弟兄姊妹都对神的属性、耶稣的救赎跟圣灵的能力都应该很清楚认识了，都已经非常认识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宣召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地上的国，还有一个是什么？天上的国，天上神的国，神的国。虽然在这个创世纪第三章之后，整个人类就落到了撒旦的权势之下。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世界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在挪亚的世代里面，挪亚的时代里面，地上是充满了罪恶，人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神虽然用洪水把地上的恶人都灭掉了，但是神却用方舟拯救了挪亚一家人。之后到了摩西的时代，圣经称他们是应着景象的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老是不听话，所以神称他们是叫做应着景象的。然后这群神的选民呢，一路的走到律法时代，律法时代进入了牛奶与蜜的迦南之地，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的，我只是稍微把它摘出来的。又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又经历了在这个迦南叫牛奶与蜜之地的地方，他们吃的饱足，就开始又悖逆犯罪，那是那个时代叫做士师的时代。士师的时代一直到最后一个士师，大家知道最后一个士师撒母耳，他被人厌弃之后呢，那王权时代就开始了。那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是谁？大家知道吗？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但是因为他做了两件事情，所以呢，他就失去了神的命定。做什么事情呢？在撒母耳记上的十三章里面，第八节跟第十节里面讲说，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天，他等了七天，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那百姓也都慢慢的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这里来。扫罗就献了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他，要问他的好。在十三节里面，撒母耳对扫罗说什么？他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弟兄姊妹，你听这一段的话，你知道扫罗做错什么事情吗？扫罗不能献祭。为什么他不能献祭？因为他不是祭司，对不对？好，那你还觉得他等了七天啊，我们上礼拜五贝利小组已经开始读从利未记到希伯来书，所以我们都知道燔祭数祭我们都很清楚，那为什么扫罗他不能献祭？因为他不是祭司。那今天我在讲到的时候，你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听到很多你都觉得很不能够接受的事情，那算什么吗？到最后我告诉你为什么。第二个，扫罗在又到了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这边，那扫罗撒母耳说是掀起扫罗跟百姓联席雅甲。雅甲是什么？是亚玛利人的王，他们在跟这个扫罗在跟亚玛利人征战。那神是吩咐的说，当你征战完要把他们全部都灭尽，但这里扫罗和百姓却联席雅甲王，他联席雅甲王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都杀尽了。而且扫罗说什么？我留下这些好东西可以献祭的，我要拿来献祭的，那你听撒母耳怎么说？撒母耳说耶和华喜爱燔祭和平安祭，岂如他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献于公羊的自由。弟兄姊妹，我们停下来想一想，你想一想扫罗的行为跟神的 想法有什么差别在哪里？你知道在以赛亚书55章第9节，牧师帮我们打一下，以赛亚书55章第9节有哈，好，我们一起来念：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意念高过你们，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在以赛亚书55章9节。有一个牧师解释啊，他说天跟地啊，天在天上，地在地上，他说神的道路跟我们的道路是两条不同的路，是不通的。所以神的想法跟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神的做事的方式跟人做事的方法也不一样的，哦，所以我从小我的爸爸就跟我的父亲，他总是这样跟我讲，我爸爸叫我妹儿，哦，他说美人啊，我不求你孝，我只要你顺，我只要你顺，这是我爸爸从小跟我讲的话，哦，所以在神的国，在神的家里面，这都是一样的道理。好，神跟我们要什么？一个能听话的耳朵，一个顺服的心。那我们雷顿小组上个礼拜二，我们也把诗篇全部都结束，150篇的诗篇我们都结束了。所以我们大伙儿在讨论的时候呢，就讨论到说这个大卫在神心中的地位是什么，大卫在神的心中的地位。那我们就有讲到说，我们那时候大家都讨论的时候，那我后来又再重新把它整理一下。因为在撒母耳记上17章第5节的时候，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镯，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好，你听大卫怎么回答他。然后当扫罗嫉妒大卫，他时时要追杀大卫置他于死地的时候，牧师前几个礼拜都一直有在讲这个故事，讲到说扫罗进入山洞里面，大卫就怎么样偷偷的来割掉他一块衣服，有没有？然后撒母耳记上24章5到6节说，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裳，就对随从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你们都要仔细听哦。然后到了26章23节24节，他说，今天耶和华将王交在我的手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今日我看中你扫罗的性命，想愿耶和华也看中我的性命，并拯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那从你从这几件事情看，你从这几件事情来听，大卫他每一件事情，他在讲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先确认神的位置，耶和华的位置，他是以主的心思作为他行事的标准。好，所以这是神称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神只有称大卫一个人是合神心意的人，在英文里面是讲说 The man after God's own heart。 所以这整本诗篇，甚至在以色列的历史中，这是为什么大卫受欢迎，因为他尊耶和华为大。他讲，你打仗的时候，不是那块石头把哥利亚打死的，是我们万军之耶和华的能力，使我能够一个石头打出去就能够把哥利亚打倒的，他什么事情都归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学，这是我们要学的。哈利路亚。那这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些都是地上国的一角，主要是神也允许撒旦在地上的权势。其实撒旦的工作是在我们整本圣经里面都贯穿的。所以虽然以色列人认识神，但是他们克服不了他们自己的罪性，他们克服不了，所以地上的国就是这样子反反复复的一直拉拉扯扯的，直到今天。有没有看到我们现在 我们就是在这个罪中拉拉扯扯的。那主耶稣有一次他跟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有没有？就是大家都读过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跟彼得 他的大弟子说，退我后面去。那、啊、你看看彼得挨骂以后他有没有受伤？他没有受伤，他一直跟着主，主就一直带着他，带他走过三次不认主，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故事。彼得三次不认主，神带他走过去，走过提比亚的海边，神一次再一次再一次的叮咛他，使得彼得一路的走到他写完了彼得前后书，他勉励信徒，他勉励我们要爱慕灵奶，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和假善，要看到我们看到彼得那个炉火纯青的生命的时候，最后彼得怎么样？倒挂十字架，他说我不配跟耶稣一样挂十字架，你们就倒挂我好了。当彼得被倒挂十字架的时候，这一段时间里面主没有离开彼得，彼得也没有离开主。我为什么要提出来讲？这对我们都是一个提醒，对我们都是一个提醒。我们讲到龙，我们中国人说我们是龙的传人，龙其实在圣经里面龙叫做古蛇，又叫做魔鬼撒旦。这个撒旦呢，他是说谎人的父亲，他是迷惑普天下的，是化妆的光明天使。我们看撒旦来的时候都不是青面獠牙的，他在我们耳朵旁边讲的软话，叫我们去犯罪哦，叫我们做不好的事情哦，好，那是撒旦的作为哦。好，然后在天上的星辰代表的是天使，好，是而且天使都是受造物。那这个我们讲的大撒旦，他的名字叫什么？叫 Lucifer， 路斯佛，他的名字，他其实是什么？他其实是在敬拜的天使，他是，而且他是非常尊贵的，他非常荣耀的一个天使。他是怎么样？常常在上帝旁边服侍神的，但是他骄傲，他说我要与神平等，为什么你是神，我要听你的？他就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起来违背上帝。好，那因此他跟他的使者，他的三分之一的使者就被摔到地上来。所以他现在，我们地上是谁在掌权？是撒旦在掌权。撒旦常常的在我们的耳朵旁边，好，迷惑我们，欺骗我们。好，那从起初一开始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那条蛇，第一个亚当，他一上场，若人生是一个舞台，他一上场他就把我们全人类的福祉都输掉了，是不是？然后一直到耶稣基督，圣经上面称他是第二个亚当，他在旷野里面，他拒绝了撒旦的欺骗迷惑，他战胜了撒旦的权势，他才把我们再迎回到主的面前来。你知道耶稣为我们做什么事吗？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腓立比书2:6-11，来一起读。他本有神的形象，是上帝唯一的独生子，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弟兄姊妹，这些话有没有回答你为什么神要扫罗？神对待扫罗的方式，扫罗等了七天呢，留下那些牛羊有什么不好嘛？都是上好的东西嘛。但是我告诉你，神的道路跟你的道路不一样，天离地有多远，神连他自己的儿子他都没有舍不得下来为我们死了，他怎么会舍得你这些牛羊呢？他怎么会既在乎你这些牛羊？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只要等七天呢、啊？如果神要我们等70天，我们也要等啊！这是圣经的道理在教我们， 我们已经很幸运了，我们有整本圣经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行。哦，我其实这个道理我也是在准备今天的讲章的时候我才想到的。如果神连他自己的儿子他都没有舍不得的为我们舍了，他怎么会舍不得这些事情呢？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最近这个疫情又开始回来了，因为天冷了嘛，又回来，而且是非常切身的，对我跟我们个人的安危有很切身的关系哈。所以我们其实要很认真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哈。美国的疫情一直控制不了，为什么？因为美国人骄傲，美国人太骄傲，他们不肯遵守戴口罩，不肯遵守居家隔离的规矩。好，箴言书16:18说：“骄傲在败坏之先。”有没有？不晓得哈，有没有？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念一下，因为神的话是宝贵的，我们一起来念：“骄傲在败坏之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你知道箴言书里面呢、就有9节的圣经呢、就一直在警告我们不要骄傲。不要骄傲，因为神不喜悦骄傲的人。你知道耶稣基督升，我讲一些历史给大家听哈。在耶稣基督升天以后，那犹太人就在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那门徒因为受到很多的迫害，所以他们就四散到各地去，有到印度的啦，好，到各地去，好，那个是一段很黑暗的痛苦时期，但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面，门徒的生命却是最茁壮灿烂的，就好像改革前，我们中国改革之前的中国，那有一个西方的基督徒，他就去访问苦难的家庭教会，他就跟这个中国的基督徒说，我们在外面都很挂虑你们的难处，都你们在这么多的压力跟迫害中，我们常常求神拯救你们脱离这些灾难。但是这个中国的基督徒却跟他们讲什么？他说，我们虽然在苦难之中，但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导致你们这些西方的基督徒受了那么多的诱惑试炼才是最难抵挡的，那这是一个很真实的见证哈。所以你看，我们上个礼拜五我们在学习那个长大成熟的课，那这一周的题目呢是什么？是胜过试炼。那内容中内容非常的实在，中间就有讲到受苦的心智。受苦的心智，我们基督徒要有愿意受苦的心智。就像这个中国弟兄跟这个西方的基督徒讲说，在主里苦难有神的同在，在主里面苦难有神的同在。美国人非常的注重个人的享乐，自我主义，他们不肯戴口罩。那但是呢，戴口罩跟隔离其实是停止细菌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哈，所以呢，我们要为美国人愿意肯谦卑接受这个法令，才能够有效的制止病毒的侵害。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哈。那所以呢，骄傲自私是灾难，是这个危害全民的危险与安全的一个原因哈。所以我们来看看历史，我们看看基督教的历史。虽然在基督教在公元380年的时候就已经被立为罗马的国教这些你们都知道的，但是从被立为国教之后，这个教会就迅速的发展得很快哈。当教会发展很快的时候，负面的问题也同时出现出现什么问题？因为皇帝公开的支持，基督教成为全国人民的信仰，好不好？如果今天基督教成为我们美国的信仰，好不好？
好。
但是呢，教会里面出现了一堆信仰不认真的人，就真的是就是这样子人多了，然后教堂的建筑取代了生命的建造，是不是这样子？ 好，所以到主后312年的时候，教会的人数开始增长了，但是信仰的质量不能相对而论。那当美国当那个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之后，哎，这个小孩子一生下来就叫什么婴儿礼，受婴儿礼，人人都是什么与生俱来的基督徒的资格，你生下来就是基督徒了，哈，你与生俱来就是，像我的媳妇就是，哈，她一生下来点水礼。好，这个然后不需都你根本就不需要很严肃的去思想，然后你也不要很郑重的决定你的信仰，你也不必举手决志，嘿，你生下来你就是基督徒了哈。所以欧洲国家呢，他们的所得税，你知道欧洲国家他们的所得税里面，他们抽一种税叫什么？叫宗教税。好，他们有抽一种税叫宗教税，而且随着教会人数的增加，那政府和大众也乐意用金钱来支持这个教会的聚会场所。所以你看看，你后来就看到什么，那个你现在去欧洲你最喜欢去哪里？教堂，好漂亮的大堂教堂啊，你走进去有没有人呢？都是观光客嘛，很多人这样，都是观光客，哎，进去都是观，就教会变成一个观光的场所了，好，里面没有信徒了啊。然后那些牧师的薪水，从啊没有信徒，牧师怎么有薪水？国家付的，因为刚才我讲了嘛，他们所得税里面是抽宗教税的嘛，所以他们的牧师的薪水都是国家付的，他们没有压力的。然后教会里面好，整个教堂非常的宏伟，好，美丽，好，而且不是只有这样子哦，这一套有这些礼，教会变成什么礼仪跟社会道德跟的一些东西在那里，然后变成观光的地方，那完全取代了人到教会里面来的目的。我们到教会里面来干什么？你们来教会干什么？都盼望你的生命能够提升嘛，对不对？你的灵命能够成长嘛，你能够很快乐的活出上帝造你的样子嘛，是不是？所以这些很严重的事情不但是这样子，但是我刚刚讲的这些事情，而且还有很多异教的观念，开始什么大家称玛利亚为上帝之母，呵呵，很绝，天主教的人就对玛利亚和众去拜哦，拜玛利亚跟那些使徒，有没有？你们进去看，都有那些使徒的照片，圣保罗、圣彼得、圣什么圣什么一堆所以而且到了15、16世纪的时候，就开始有什么文艺复兴运动，17、18世纪有什么启蒙运动，那一步一步的，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把人的思维从以神为主变到什么以人为主，以人为中心。以前他们最早的使徒行时代的时候，他们都是以神为中心的，但是现在人都以我为中心，以我为中心，男女老少都非常的以自我为中心，从那个会讲话的小孩子开始，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慢慢观察啊，那个邵光中，看你 James 一开始会讲话的时候，第一句话什么 ？No，No， 然后还有什么
？My，My，
还有什么 ？Not fair，Not fair， 还有什么 ？You hurt my feeling， 有没有？两岁的小孩就会讲 You hurt my feeling， 嘿，我是爸爸，我要管教你，有什么不对？ You hurt my feeling， 这就是以人为中心 的产物，从老到少，从男到女，都是自私自利的。箴言书8章13节的前半段，牧师帮我们再放一下8章13节，在前面，在你这个的前面。好，我们来读一下，骄傲在败坏之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些都是神所恨恶的。你说神恨恶骄傲，不对吗？我告诉你，一切的问题都是从这里出来的。上次我有说过，最初美国人他们从英国到美国来做什么？他们其实是要追求一个能够自由敬拜尊主为大的一个净土。 所以他们来到美国，在1776年之后美国就独立了。他们独立的宪法制定是由13州，美国的13州跟55名的团队组成，他们制作宪法。这些人呢，他们是一群有学问而且是社会的高层精英，他们很多人都是精通罗马律法，他们都熟读大宪章的。他们这些人有什么？律师、医生、工厂的厂长、农场的厂长，都是很有钱的一群人。他们在一起几个礼拜做不出事情来，叽叽喳喳吵。后来富兰克林，81岁的富兰克林说 No， 这样子成不了事。他们就请当地的牧师来，他们每一天跪下来祷告，所以就为美国写下了美国的宪法。美国的宪法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那个时候。我最近啊很喜欢听一些政治评论的节目哈，因为现在选举很多这种节目啊，很有趣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我在听的过程中，我听到一个学者，他是一个学者而已哈。那你听他，你看他的样子，我可以想他不是基督徒，可是他非常尊重基督教信仰。他就讲，他在他的评论当中，他说美国的宪法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产生的。好，所以他说这个宪法是在这个大家追祷告、追求圣灵的引导之后写出来的。好，所以而且是一个非常的保护人，美国的宪法是保护人民非常宝贵又很有智慧的律法章程。好，连一个没有信仰的美国学者，他都知道说是美国的先贤敬畏上帝所产生的。那我们美国现代的人怎么样呢？我们又怎么样呢？从1950年到1960年，人本主义就在美国就兴起了哈，然后撒旦的权势再一次的渗透到教会，渗透到神学院，渗透到国家家庭，整个体系里面都不知不觉的又落入了撒旦的权势之下。你能够想象今天的美国是一个黑白不分、是非不明的地方，人的自私败坏、道德的败坏、种族的撕裂，非常的叫人痛心。你知道神是美国的神，我们那次上次讲的时候说神是以色列的神，但是我告诉你，神是也是我们美国人的神。我们在1900年都不到200年了的时候，有一个记录说那时候美国的人口不到全球的1/5，它的地占不到全球的1/6，但是它全美国的出产是全球的50%。然后你去看美国公园，美国的公园都没有破坏，那个自然的天然的资源都非常的保存得很好。我每天在外面走路，有一个学校旁边有个小公园，那小公园上面有一小块地而已哦，它上面挂了一个什么牌子？树林保护，就是这块地方是要保护，是树林的，才一小块地，我都看不出是什么树林。哎，它插了好几个牌子，告诉你说这个地方是要保护，做来做树林的。所以你看美国人做事情，他们其实，你上 Mount Rainier 有没有？我们每一年都要到 Mount Rainier 去混一混，那 Mount Rainier 的一草一木，他们都保护得好好的，是不是？哦，所以你看 I'm proud to be America。 亲爱的弟兄姐妹，美国是神爱的，美国是神爱的。我想神已经在动工了啦，神已经在 动工了。你看2020年，你从西岸到东岸的光景啊，我看了我都要流泪。你觉得神不会痛吗？你觉得神会放弃我们吗？最近我跟一个我蛮尊敬的一个弟兄谈选举， 那他对选举的态度非常的冷淡。他说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到今天有70%的犹太人是无神论者。他说基督教是从欧洲起源的，那你看看现在他们对宗教的冷淡。那美国的下坡是一个趋势了，他说美国走下坡是一个趋势，因为他研读启示录，他很认真的在读启示录。他说在10年到20年之间主就要来了，主就要来了。他说谁，他说谁当选了都不重要，这是他的说法哈。他说谁当选都不重要。Amen，Amen， 哈利路亚。这就是，其实这就是我的想法。我觉得神哈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你去读，叫什么约拿书？好，你看看约拿书。约拿他被吞到鱼肚子里面去以后，他在鱼肚子里面干什么？悔改。他悔改，他一悔改，神就怎么样把他吐出来？吐出来，他就很顺服的到尼尼微城。那约拿在尼尼微城喊了一天，他喊什么？他宣告说，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倾覆了。牧师帮我们打算，我们一起来念。我一起来念啊！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到最小的都穿麻衣，坐在灰中。于是人与牲畜都披上麻布，切切求神回头离开他们所行的恶道，丢弃他们手中的强暴。神查看他们的行为，看见他们离恶，就后悔了，没有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阿们阿们，真的是所以我们应该做我们该做的。好，我们要祷告，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彼此相爱。好，神是慈悲怜悯的，神是慈悲怜悯的。说你看尼尼微城的人这么坏，神都能够回心转意，那我们就像刚才他把我的下一句讲章说出来了，所以我们就要像那个预备好的童女啊，我们要把我们自己预备好。哎，主什么时候来我们就什么时候走嘛，那主没有来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嘛。你会不会说明天主要来了我今天饭也不吃觉也不睡了？不会嘛，你还是照样吃照样睡，对不对？所以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主来的时候我们就进去跟他一起享受羔羊的婚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在圣地亚哥哈有一个牧师，他那个魏魏发了一篇文章给我哈，是一个圣地亚哥的牧师，他说你去看圣经吗？他说你看圣经，约瑟、以斯帖、尼西米，他们都参政了，他们都跟政治有关了，对不对？还有甚至保罗是个罗马的公民，他都一定要以罗马公民的身份要上告罗马，好要为。这些公民要尽公民的责任权利、哦、他要为基督教的信仰跟神的儿女的名声，他要去抗议，连保罗都这样子啊、哦、所以他教导我们弟兄姊妹，这个牧师啊教导我们要从圣经中去看政治、政府、公民责任和权利的教导，他叫我们从圣经中去看、哦、然后他解释，他叫我们要做世上的光和盐。哈利路亚。那他讲，他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有 good behave， 要有好行为，我们要怎么样传 good news， 好消息。好，我们要有 good deed， 我们要有好的牧师，不是行为，我今天早上查了忘了，好的做好事，好 good deed， 我们要做好事。好，我们基督徒要看到人家有需要你要去帮忙，好，你看到别人有需要你就为他祷告，好，还要什么？还要有 good voice， good voice， 我们要有好的信息，好的正义的言论，好，因为教会是代表，教会是上帝的代表，教会是社会的良心，我们教会要像塔一样的高高的照亮这个时代。哈利路亚，阿们。而且我们要做好管家，有没有？ 圣经叫我们要做好的管家，那好的管家是要知道怎么样使用神所赐的资源、机会和权力。管家的责任不是只有把教会的财务管好，把我们弟兄姊妹管好，教会要也要好好的管理我们公民的权利，然后维护国家社会的平安真理。我们要做这些事情啊。那既然是而且我们还要是一个什么？我们要是一个道德的标准啊。比方说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能够接受的堕胎、同性恋婚姻，还有纵容的自由导致的泛滥，还有吸毒，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所以我们要坚定的站立，我们不说哎，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怎么会没有关系？很有关系啊。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的会友要注意这些事情，因为我们是光，我们是盐，所以我们对社会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要带你一定要一个带着爱国家和城市的心，你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有爱，你心中有爱，你爱这个国家，你爱这个城市，你去为他祷告，然后为在上掌权的总统跟他的团队祷告，然后我们也应该尽我们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参与选举。你如果是公民，你一定要选，我们也尽量的提醒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参与这个政治的时候也要有适当的保留，那以免造成家庭、教会甚至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的分裂。因为每一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哦。你觉得他是太好了，那有人觉得他太好了，保留在你自己的心里面，不要造成不要去造成教会的分裂。我其实告诉你，这就是为什么我很不鼓励你们在每日灵粮里面剖任何跟选举有关的东西，因为你不知道有谁跟你想法不同嘛。那我们这个每日灵粮是灵修的地方嘛，所以我们不要剖灵修以外的东西，好不好？即使是牧师讲的，什么牧师，像我听到什么牧师讲，我也不去剖啊。你知道，你说哎呀，你要可怜人家年纪大了嘛，有时候忘记了嘛。我告诉你，谁最大？我们教会谁最大？乔爱最大。乔爱什么时候在我们每日灵粮里面剖过什么有？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在责备谁。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一家人讲话是什么？是爱，是提醒，不是在责备。OK， 这个前提要搞清楚。所以呢，因为神，因为你看看我们现在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神，我们的上帝要把这个疫情停下来，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但是为什么他没有做？因为他还在等你呀、他等我们悔改啊。等人悔改啊，我们要悔改啊，我们要悔改，而且我们做儿女的要知道父的心，要知道父的旨意。因为从一开始，我们一开始就读了，神设立他的帐幕在人间，他要跟我们在一起，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所以这里我讲的，刚才讲的都是一般地上的国。那我们也来看看神的国。我在圣经里面找神的国，一共有46个地方讲到神的国啊，很绝。这46个地方都在新约，那我也不要把你们 bore 死你们，所以我就简单的讲几个来给大家听听。神的国是跟地上的国是不一样的。牧师有帮我们讲出来，我们来看一下。神的国是贫穷人的，神的国比骆驼穿针眼还要难的，神的国是要谦卑顺服的，神的国是要结果子的，神的国是要把神当作你生命中的唯一，你要愿意吃苦，你要愿意经历许多的艰难。还有你一听，那不是，哎呀，好难哦，这种国我也不要去了。但是他也应许哦，你听哦，我这些东西都是从诗篇里面找出来的。他也应许我们说，他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岩石、山寨、救主、高台、盾牌、保护。他乐意赐福，他对避难所、他听我，爱我，喜悦我，高举我，尊荣我，赦免我，拯救我，应允我，连续我，教导我，引导我， 他可怜我，医治我，扶持我，牧养我，提拔我，看顾我，供应我，顾念我，坚固我，为我伸冤，为我抱屈。然后我们在诗篇103篇的11节他说，天离地有多高，神的恩典，神对敬畏他的人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多远。最后亲爱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在你们的生命中你怎么排次序，你怎么排次序，你们把神放在哪里？第一，我很得意说神是我生命的第一。那你有第一，你还有第二啊，还有第三啊，还有第四啊，是不是？我告诉你，你每天都为了你的第二、第三、第四，你忙得团团转，是不是？你生命中忙得团团转，然后而且这第二、第三、第四，你忙到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听你的第一要跟你说什么。你的第一每一次要指引你，要警告你，好，要跟你说什么话的时候，你根本就听不到啊！你不知不觉你就把你第一不甩到哪里去了。好，刚才我们在哪里有看到一句话？唱的诗歌里面讲什么？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好，我真的是，如果神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目标，我们唯一的力量，我们唯一的带领，我们唯一的祝福，那在神的国里面，唯有他可以带你一路的进永生。他可以两个月就带你从埃及到应许之地。以色列人要在旷野绕40年，他若是你的唯一，两个月就走到埃及，就走到应许之地，走到 Promised Land 了。当他是你的唯一的时候，你一脚踩入红海，海就替你打开来了。当他是你的唯一的时候，你安静的围着耶利哥城散步，走一圈一圈，那又坚又固的耶利哥城就要在你的面前倒塌下来。当他是你唯一的时候，仇敌攻击你的时候，要伤害你的时候，要置你于死地的时候，你遵从顺服你的唯一的主，他就要在敌人面前为你摆设筵席，他就要为你征战，他就要把你高高的举起，他要尊荣你，他要保护你，他要爱你。当他是我的唯一的时候，我一生就安息在我唯一的手中，我的脚就随着他进永生，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说，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